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包罗万象，让人无法踏青其真相。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每时每刻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心情日记，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中年男子是咋个利用他的怯懦心理走向成功。他唯唯诺诺地走到终点，经过一个又一个的挫折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怯懦是无法改变的，也没得必要再改变。自己所要做呢，是合理呢利用这种怯懦的心理。有了这个认识，他就开始采取主动了。首先从自己家里面做起，他老婆骂他的时候，他不再惧怕，也不再反抗，而是淡淡的一笑说：“我虽然无能，但我也能找着自己的位置嘛。”老婆被他这种自信的微笑惊呆的了，之后他又说：“我会很快找住工作呢。”他老婆跟他那么多年，很清楚他怯懦的性格，所以他这种说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于是他们的家庭很快就恢复了和平，然后他就开始个找工作了。在一个个的老板面前，他显得很镇定，但是他仍然是怯懦呢。但他的怯懦中已经没得胆怯，只有精神。在精神的心理支配下，他既不懵撞，也不畏缩，而是不急不躁，不卑不亢。他不会盲目呢去找一个不适合自己的工作，也不会在遇着一个自己适合的工作以后畏缩不前。经过充分的准备，他到一家私营公司应聘处呢。他仔细地准备了自己的简历，准备了面试的答辩词，然后他鼓起勇气走向那个公司。他赢得老板的目光，顺畅地说出自己的准备词。在老板不客气的盘问下，他很小心，很得体，绝不浮躁。老板被他的纵容打动了，不久他就有了新的工作。他在成功之余，其实是他一次心灵的革新。在这次革新当中，他就利用怯懦，把这个怯懦变成一种精神，变成一种不卑不亢，从而我们感觉就是比较老练了嘛。亲爱的朋友，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曾经也是这样一位怯懦心理的人，一定要珍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这个珍是珍贵的珍，它非常的可贵。不要轻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情或自己的事业，而最重要呢，是不要轻看自己的艰难。只有这种，你才能达到改善这种怯懦心理的目的。尽管改善这种心理过后，怯懦仍然是怯懦，但却去除了其中的惧怕，增加了其中的精神。就这种改善自己形象过后，外貌仍然是这副外貌，但是态度举止就不一样了。改善之后， 你仍然还是你，但是此刻的你已经今非昔比了。你比以前更加有自信，更加坚强，更加呢强大了。现实生活当中，有人为了躲避痛苦而选择逃避问题、逃避责任。其实成长就是要经历无数次的挫败和失望，能够忍受这些痛苦、承担责任的人，生活才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例如啊，跟你分享一个小故事。老鼠本来可以感激天地猫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因为没得一只敢于承担责任，所以至今还在受猫的威胁。有那么一群老鼠吃尽了苦头啊，他们就召集开会，召集大家贡献出智慧，商量商量对付猫的万全之策，争取一劳永逸呢解决这个大家的问题。大家的老鼠都冥思苦想，有人提议培养猫吃鱼吃鸡的习惯，有那建议加紧腌制毒猫药，最后有一个老奸巨猾的老鼠出了个主意，让大家佩服的那是五体投地、脸斧高明啊！就是跟猫的脖子上挂个铃铛，这猫一动就有响声，大家就可以先铃铃铃铃报个警，躲起来的。这一个决定终于全票通过，但决策的执行者却始终是插想不出来，高薪奖励、大发荣誉证书等等的办法一个又一个的提出来，无论是哪个高招，好像都没得办法将这个执行下去。至今，老鼠们还是在自己的各种媒体上战乱不休。假如有一只老鼠现在站出来，他将是一个鼠族英雄，会获得别人的器重跟信任。倒回头来想想，有时候啊，在心里面会有非常好的想法，在老板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也想去帮忙，但是你就是没得这个勇气主动站出来，主动为老板解决好问题，主动为公司争取好利益，主动而责任承担下来。就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犹豫，使你不再勇于主动承担责任。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和老板的问题都得不住解决，最终你也将受这个问题负面的影响，很难获得好的机会晋升了。
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吴启贤，很开心在这里问候大家，希望我们都能一同靠主得力，更多在主的话语上扎根结果，每一天都心意更新的活出主的样式。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我们的节目是晚上9:30到10:00，频率是31公尺94.5千赫，31公尺94.5千赫。欢迎大家天天收听，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你 今天个还好呢？你个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呢？对于身体的健康，你又了解多少呢？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说，
身子是圣灵的殿，让我们一起来休息，解开足管理，管理好我们圣灵所住的殿。
解开自我管理，肌肉骨骼系统。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是一种关节炎的一个分支。类是类别的类，种类的类。风湿呢，就是有风沙的风，潮湿的湿。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女性比较会经常得这种疾病，但确切的病因目前仍然不是非常清楚。那么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有哪些症状呢？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症状在每个病人之间差异都比较大。那么现在呢，就先跟你说几下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第一就是关节肿痛，常发生于手、腕、膝盖、足部等等的关节，就是手腕啦、膝关节啦、这个手肘关节啊、肩膀啊等等的这些地方呢，比较容易出现。另外第二种现象呢，就是早上起来以后经常会有关节僵硬的情形，这种僵硬呢可能会维持到15分钟以上。如果说是维持时间在一小时以上，那么更是要注意，这很可能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除了这些疼痛僵直的状况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经常会有倦怠疲惫的感觉。我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原因还不是那么明确，那么症状呢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所以也建议你一旦发现自己手部脚部的关节呢有肿痛的现象，早上有僵硬僵直超过一个小时的话，那么一定要去医院来做一个系统的检查。那么当时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底该咋个办呢？首先你那患病的关节要做全区域的运动，每天要做1到2次。这个是哪意思呢？也就是说，比如你患病的地方是你的手腕，那么你就需要慢慢的跟你的手腕呢来转一个非常大的圈，让这个关节能够全范围呢有一个运动。但每次呢不要太急，要慢慢的来做这个运动，每天要做1到2次，让这个关节呢能够更加的灵活一些，不至于堵塞起来。患病的这个关节也要时常做保养，也就是说要适当的运动，但是不要让这个关节过度的劳动，特别是要避免搬运抬一些重的东西或者是过度的用力，这样呢就会导致你的筋、你的腕部扯住，还可能导致肌肉的拉伤。当然在得了病以后呢，要看医生，依照医生的处方来服用药物，也要定期呢去复诊 卡一三追踪这个病情的情况。那么就是医生才能够根据每次不同的变化来调整他给你的这个药物的处方。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呢，这个病情变化有时候真是比较难以预期，而且也很难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病情变化啊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人跟人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呢请不要去尝试那些偏方，而是要在正规的医院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来解释这个病情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固定的看同一位医生，那么他也可以检查你的病情发展的状况，给你一些有持续性的医疗方面的指导。如果说是未经过医疗给证实有效的药物呢，这反而可能是有害呢，所以不要轻易去尝试那些没听说过的什么偏方啊，或者民间的土方子啊这些呢。如果你晓得了好像有某种特效药可以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么需要去跟医生讨论，才可以说到底更难用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到底它的来头是哪样？如果说得了类风湿性的关节炎，但不可治疗，又会有哪好过呢？之前我们也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变化是比较多的，而且呢，不同的时期，这个病程变化也很大。这个病症状发生一阵子以后，就可能症状消失的了，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病已经痊愈，已经好的了。但实际上啊，要在这地儿跟你讲实话，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很少不用药物可以痊愈呢。如果说不加以治疗，以致耽误拖延的话，则会损坏关节，并且持续而为之的话，就会导致关节变形，甚至失去关节的功能。那么严重一点来说，也就是说你的膝盖、手腕等等的这些关节的部分呢，可能无法使用，很多事情你就没得办法做了，可能有些严重的情况连路都走不了。所以当你发现自己身体有一些不同的变化的时候，但关节出现疼痛、肿痛、僵直的情况，那么一定要尽快去医院检查，尽快呢开始治疗。那么再提醒大家关于几点类风湿性关节炎呢注意事项。首先呢，如果说你真的患病了啊，那么你需要运动你那个患病的关节，做全区域的运动，每天一到两次，慢慢呢活动你的手腕、膝盖和你的肘关节等等你感觉疼痛的地方。第二点，要避免太重的东西，或者说用力过猛，避免拉扯。第三，要遵照医生的处方来服用药物，而不要乱去轻信那些民间的偏方或未经医生证实的药物，这些可能反而对你的身体是有害的。那么希望今天的健康自我管理也可以能够帮助你更加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愿神祝福你。诗篇73:26说，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磐石，又是我的盐分，直到永远。
善赐给我们智慧，了解身体和心灵的需要，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身心健康，也在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上认定神，依靠神，使我们在永恒的生命和祝福中一起有份。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邪事所犯的罪。罗马书3:25。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是大小的大，有是有没有的有。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信封面注明爱在人间，留燃烧就可以了。
话说拿撒勒先知的话语告知我们过去和未来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带着充满希望、宽容、恩慈的终极之爱来了解这个世间的痛苦和罪恶。欲知后事如何，请听即将为你叙述的圣经故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约瑟的权力越来越大。到第七年末的时候，这个雅各的儿子已经成为埃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裁者了。他的确是国王的忠实仆人，他下令建造了很多大粮仓，而丰年聚集的粮食储备起来，以备将来来临的荒年之需。等到饥荒最终真的来临，蔓延全国的时候，约瑟早已经是有备无患了。埃及农民从来都是稍靠而食，从来不预备粮食呢。为了换取自己和家人的口粮，他们不得不下法老先交出房子，然后交出牛，最后被迫把土地也交出去。到第七年末，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国王得到了从地中海沿岸到月亮山脉的全部土地。就这种埃及法老的自由民不复存在，延续了近4000年的奴隶制开始了。奴隶制最终造成了比十几次饥荒更大的苦难，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人们活了下来，并使埃及成为了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因为这次饥荒是国际性的，但只有埃及事先做了预备。巴比伦、亚述和迦南地区都同样受了旱灾、蝗灾和其他的虫灾，各地成千上万的百姓都纷纷的死的了，整个地区荒无人烟，人们不得不卖儿卖女维持生命。年老的雅各和他的儿子及家人 也感受到了饥饿的痛苦。在绝望中，他们决定派人去埃及买点粮食。约瑟的弟弟便雅悯留在家里面，其余十个儿子带着他们的驴和空口袋就向埃及出发了。他们穿越了西奈沙漠，最后抵到了尼罗河啊。在那点埃及官员就拦着他们了，而他们就带到总督面前。约瑟立即认出这些衣衫简陋的流浪汉就是他的兄弟们，但是他根本就没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假装听不懂犹太语，让翻译问这些新来的人是哪个？
从迦南来的和平的牧羊人，来这点为老父亲寻点粮食。
他们回答说：“
你们肯定自己不是派来探听埃及范围的间谍，好让外国侵略者入侵埃及吗？”
他们发誓说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他们证实他们说的那种是和平的牧羊人家庭，十二个兄弟和老父亲一起住在迦南地区。
么，另外两个人呢？
一个唉已经死的了，另一个留在家里面照顾父亲。
约瑟假装不信：“
你们最好还是回到你们来的地方，而另一个兄弟也带来证实你们说的话。”
因为埃及的总督大人有点怀疑他们故事的真实性，总觉得这件事情听起来不大对劲，他要确认自己的亲生兄弟便雅悯到底可还存活的呢，可还被这些兄弟欺负呢。十个兄弟大为狂轰，他们就站在帐篷外前用希伯来语快速的叫他。过客的罪行深深的印在他们心里面，他们还自己的兄弟买个外国的奴隶贩子，实在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
现在看起来他们又要失去一个兄弟了，
他们的父亲雅各如果听见这件事情会说些哪来。亲爱的朋友，如果上一集前的你面对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你会咋个做呢？你可会选择原谅他们呢？感动的细节我们下一集留让依依呢告诉你。约瑟在他现在又有权利又有能力的时候，可选择可原谅他那个现在是流浪汉呢十个弟兄。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